修行的两个阶段。2013年7月21日，泰国隆庆广场。各位吉祥如意，龙波上个月没有来这里讲法，相当于我们有两个月没见了。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用心修行了，是会有很大收获的。两个月已经够久了，有些人7天或7个月就已经见法。龙波没有来这里，不是因为偷懒，而是去了其他地方工作。先是到美国讲法，回来后又去了苏灵府。出家人的惯例是在结下安居之前去顶礼自己的剃度师，这样万一有做错之处，剃度师就会开示与指点。去了苏灵府之后，剃度师让龙波在苏灵寺讲法。从苏灵府回来没几天，龙波又去中国讲法。星期五刚从中国回来，星期天一早就又来这里讲法了。龙波没有来这里，但并未偷懒。那龙波的弟子们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偷懒呢？龙波在美国讲法时，看到那里禅修者的进步。大约30年前，龙波也去过美国。当时修行的人只是在打坐之后紧盯，根本不知道发展觉性与开发智慧的方法。如今龙波天天讲法，法坛 CD 也分发很多，知道如何发展觉性与开发智慧的人越来越多，到哪里都能够看到醒来的人。醒来的状态是开发智慧的起点。开发智慧并不是多么奥妙与复杂的事儿，其实就是学习自己，学习自己的身与心。一般人都会忘记身与心，能够觉知自己身心的人太少了。龙波以前说过，世间根本找不到觉知自己的人，太难了。有些寺庙只有师父一个人可以，有些地方则一个也没有。会觉知自己的居士就更难找到了。然而时至今日，能够觉知自己的人已经多到不计其数。这次在美国，龙波发现超越过觉知自己而到达分离蕴界阶段的禅修者已经非常多，到了中国之后就更加震撼。事实上龙波去中国的兴趣大于去美国，因为去美国是去教那里的泰国人，去中国则是教中国人。我们到中国的时候，他们正在禅修，看到的都是紧绷的心，一片漆黑。好在没教多久他们就醒了。因为有些人是有存货的，过去的波罗蜜，只要稍加点拨就行。后来整个禅堂的人几乎都醒了过来。第二天他们已经开始分离蕴界，到了最后一天，也就是第三天，他们已经掌握了修行的要领。那些不曾有宗教信仰的人分享，他们在不停地寻找，学习各种学说，最后总觉得不够深刻。自从听到龙波的教导，才发现佛陀的教法非常深邃，并且可以体会与实践。听到这样的分享，龙波觉得非常欣慰，这是额外的收获，有机会培养更多的新佛教徒来供养佛陀，愿将此功德与福报回向给在座每一位。教导他们并不难，一开始就已阐明修行的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一定要醒来，要学会觉知自己。一旦开始觉知自己，就会感知到身，感知到心。一般人总是有身忘记身，有心忘记心。如果能够觉知自己，心就能够醒来，就会有身感知到身的存在，有心 感知到新的存在。无论他们是苦是乐，是好是坏，都可以知道。一旦能够觉知身和心了，就能够开发智慧，也就是修行的第二个阶段。开发智慧就是学习和了解身与心的实相。如果身体都消失了，怎么可能看见身的实相呢？如果心都消失了，一头扎进念头的世界，怎么可能知道心的实相呢？如果那样，想要看到实相是毫无可能的。修行的原理就是如此简单。一个人要想真的醒来，并非易事。醒来了，就会看到身心的运作，看到身心的运作，剩下的就简单了。就像是已经上路了，只要持续走下去，某一天必定会见法开悟。但如果心还未醒，就无法观身与观心，也无法向前迈进，绝无可能抵达道果涅槃。因此醒来的状态非常重要。谁还没有醒吗？在这里想要找出尚未醒的人是很难的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醒来。第一次醒来会觉得自己出生至今一直是睡着的，根本没有醒过。我们始终活在梦的世界里，白天是睁眼做白日梦，晚上是睡着了做梦，总之都是梦。所谓梦，就是心在造作、演绎，在持续的编故事。有时想好的，有时想坏的。梦就是心在想，睡着时的想称之为梦，醒着时的想则称为念头。事实上都是一回事儿，状态是同样的，也就是心跑掉了，心往外送了，心在造作与演绎。如何从念头的世界或梦中醒来呢？如果知道方法就不难。心的自然特性就是始终动荡不安，不与自己在一起，只对外面的世界有兴趣。龙普敦长老称之为心往外送。心喜欢关注外面的世界，看到吵架便只留意吵架，在跑去看的那一刻便忘了自己，从觉知的世界里掉了出来。心没有跟自己在一起，比如听到音乐声、打架声、吵架声或是鸟叫声等各种声音时，无论是哪一种声音，我们都只关心它是什么声音。心跑去寻找声音源头的时候，就忘了自己的身心。何时心跑掉了，就会忘记身和心。心跑去想的时候，就只知道所想的内容而忘了身心。原理就是这样，心跑掉的时候，心是散乱的，是含有痴的。心跑去看佛像，升起了信仰，请问这是善的吗？是，但那种善的背后却是痴。因此烦恼习气完全可以站在善的背后，比如想要离苦，这是烦恼习气吗？是，可是它会让我们努力挣扎着要修行，对吧？修行是善的，善可以变成不善，不善也可以变成善，它们一直不断的变化。比如看到某人非常可怜，我们就告诉他某事不能做，他不听，于是我们就生气了。慈悲和怜悯本是希望别人没有苦，一旦别人不听，慈悲与怜悯就变成了生气。心就是这样变来变去的。心跑去寻找种种所缘，跑去看，跑去听，跑去想，其背后都是痴在作虫，也就是有散乱藏在背后。心散乱才会跑去看，去寻找眼根的所缘色，希望有快乐产生。心散乱才会跑去寻找耳根的所缘声音， 希望有快乐产生。心散乱才会跑到一根去思维和造作，希望能够产生快乐。总之，一切都是基于散乱，而散乱就是痴，属于烦恼习气之中的痴家族。何时心有痴，心散乱，它就会跑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。何时有觉性，及时的知道心跑了，觉性升起的瞬间，不善便自动灭去。知道心跑掉的瞬间，心就不跑了，它就会自行安住。训练心醒来的方法无需强迫，只要及时知道心跑掉就可以了。心跑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时，及时的知道，心便能安住。想要及时知道全部六根门的动静会比较难，工作量太大，我们只要观察一个根门心就可以了。心喜欢到处跑，跑去眼根看色，此时烦恼习气还未升起；跑去听声音的时候也没有烦恼产生，但听到声音之后，心继续思维造作和演绎，烦恼就会在心中升起。因此心才是重中之重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与外界的所缘接触之后，将信号送入心，而后心才会造作出善恶好坏。所以无需同时守护六个根门，否则会太浪费时间，而且工作量太大太辛苦。只要守护好心这个门即可，及时的知道心跑掉，跑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，心跑了没关系，眼睛看见色，心就跟着眼睛跑去找色。要及时的知道心跑了，心跑了知道，但是别阻止它跑，放任它跑，跑了之后知道，这是修习禅定的诀窍。很多人修禅定修得死去活来，心仍然无法安住，无法与自己在一起，有的只是苦闷。这里有精神科医生，见过修错后变疯的人，修对了是不可能发疯的。现实生活让很多人非常紧张，压力非常大，好不容易有机会禅修，都希望借此缓解压力，结果由于不会打坐，变成了操控心，不让其跑掉，压制心，不让其动弹，这反倒让心更加倍的紧绷与有压力，结果比以前疯得更厉害。其实无需操控或压制，只需放手让心自己工作。心跑掉了知道，跑掉了知道，跑掉了知道，记住这个原则就够了。跑掉了知道，跑掉了知道，及时知道心跑掉，尤其是发生频率最高的跑去想。至于跑去看与跑去听则次之，因为跑去想最为频繁，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就足够了。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，就几乎可以一整天都在觉知，因为心一整天都在想，只要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，跑掉就会自行灭去。龙波讲过，心跑掉是因为痴散乱，而觉性升起的刹那，烦恼会立刻自动灭去，用不着我们消灭它们，所以无需阻止心跑。如果阻止心跑，心会更苦闷，觉性便不会升起。凭借着心跑了知道，心跑了知道，心就能牢牢记住跑掉的境界或状态。心会知道跑掉是这样的，跑去想是这样的。持续的训练，比如念诵佛陀佛陀，心跑了知道，或是关照呼吸，呼吸心跑了知道，久而久之，心便会牢记跑掉的境界或状态。一旦心再次跑掉，觉性便能够自行升起。这个自行升起的觉性 才是真正的觉醒。一旦真正的觉醒升起，心便不再跑，而是自行归位。我们不用费力去让心归位，及时知道心跑了，心会自动归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跑的时候，心就自然回家了。醒来的状态并没有花哨之处，只要知道心跑去想了，心就变成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而且它是自行升起的。因此一定要训练，让心常常看到跑掉的境界或状态。选择任何修行方法都可以，称念佛陀可以，观呼吸也可以，做手部动作可以，观腹部起伏也可以。心一跑掉，就及时的知道。心跑去粘着于所缘了，也要及时知道。比如观呼吸时，心跑到呼吸了，及时的知道，心便会自行安住。看见心跑了的时候，无需试图把心拉回来。如果强行把心拉回来，胸口会感到紧绷与憋闷。无需禁止心跑，心可以跑。观心，及时的知道心，将会产生镇定，这称为心学，也就是持续的学习与了解心。心跑了，知道；心跑了，知道，心就会安住。心安住的状态被称为有镇定。心会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而不再造作演绎，不再迷失于念头的世界中。一旦心醒了，接下来还有工作，并不是醒来就结束了。许多人误以为心醒来就够了，然后一直呵护心处于觉知状态，直到心哪里都不去了，以为获得了内在的宁静。然而这是无法开发智慧的，如果没有开发智慧，贪嗔痴等烦恼就不止息，只是得到禅定。某些人有了禅定但没有开发智慧，某些人升起了禅定同时也开发智慧。阿毗达摩里讲到几种善心，心也许觉知，也许安住，也许带有智慧，也许不带有智慧。上述都是善心吗？是的，但其中有些善心是不带有智慧的。以前的大多数修行人只是觉知自己，心产生快乐就满足了，因为修行之前的心很散乱，毫无快乐可言。一旦心安住之后，快乐涌现，就感到心满意足。如果仅仅满足于此，就太可惜了，错失了继续往前的机会。一旦心能够觉知了，就一定要了解，觉知是为了开发智慧，别扔掉开发智慧的职责。开发智慧是指学习与了解名色的实相，而觉知自己只是为了感知到名色的存在。感知到它们存在，并不代表已经洞悉了它们的实相，这仍然称为没有智慧。只要没有洞悉到实相，心就依然会紧抓，无法放下。如果呵护心来到光明清澈、广大空阔的境界，整月整年保持这种状态，乃至持续多年，死后就可以升到梵天界，存活很多劫。有些梵天的天神能够存活84000劫，心依然光明空阔，如如不动。然而佛陀说，这样的心一旦发生变化，大部分会堕入四恶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长时间粘着在宁静里，一旦有变化，嗔心会立即升起。就像粘着于禅定的人，一旦出定，情绪便非常糟。类似的，那些存活很久的梵天神，只要有一点变化，心就觉得很糟，嗔心立即升起，直接下堕到地狱。因此，仅仅只是觉知身心是不够的，那只是开发智慧的起点。智慧有三种，第一种源自读和听，被称作闻慧，听来或读来的智慧 不是自己的，只是记忆。博闻强记许多佛教经论，得到的并非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智慧，那是别人的智慧。我们得到的只是记忆，就像鹦鹉学舌，听久了也能学着说，却不知其意，这就是听与读的智慧。第二种智慧是透过思维得来的，称为思慧。思维有可能是对的，也可能是错的，没有保障。所以佛陀说，别因为符合逻辑推理就信以为真。最好的智慧是修慧，也就是发展觉性与开发智慧，紧随着如实的知道身和心的实相，直到彻底洞见身与心的实相的智慧。紧随着知道与随念是一致的，听说过吗？身随念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持续的紧随着去知道身。受随念是指持续的紧随着知道感受，也就是持续的紧随着去知道苦乐。心随念是持续的紧随着去知道心的造作和演绎，有好的也包括坏的。法随念则是紧随着去知道各种变化，了解一切状况的前因后果，既包括明法也包括色法，这些都是必须去看见与知道的，必须紧随着去知道。紧随着知道意味着是怎样的，就知道是那样的。然而觉知明法与觉知色法的方法是不同的。觉知色法是知道当下这一刻，比如身体一移动就知道，但是如果观心，则要让心先工作，然后才去知道。比如先让心跑掉，随后才去知道心跑掉了。假如能知的心是被事先营造出来的，心便会呆滞不动。如果心长时间呆滞不动，禅修者就会产生邪见，认为心是永恒的、喜乐的，认为心一直在觉知，一直有喜乐涌现，或者认为心是如如不动、恒常不变的，于是禅修者就认为自己很厉害。这样持续的训练下去，能够将心控制成我或我的，如此一来，本该体证无常、苦和无我，结果却成了体证我。这一切全是由于缺乏智慧导致的。开发智慧是放任身体去自行工作，然后有觉性紧随着去知道；放任心去自行工作，然后有觉性紧随着去知道。以前龙波跟随过龙波普长老学法，这里有他的照片，他以前定期来讲法。龙波普长老教导的是最绝妙的修行，他怎样教导呢？行、住、坐、卧、吃、喝、说、想要有觉性。听到这个觉得是修行吗？在那个年代人们看不起他，认为他不会修行。事实上他是最顶尖的大师，他说话的方式是慢条斯理的，大家要有觉性的去知道行、住、坐、卧、吃、喝、说、想。身体行、住、坐、卧、吃、喝、说，谁是能想的那个呢？是心。行、住、坐、卧、吃、喝、说的是身体，但是身体因何如此呢？是心在指挥。当时的人并不明白修行的核心，他们黏着于禅定，还认为是长老教错了。长老跟龙波提起，他一直被人瞧不起，人们认为他没有禅定。有一次，长老受邀参加佛教庆典，有些组织者看见长老来了，非常藐视地说，怎么请他来？他又没有禅定，没有什么加持力。长老说，哎，怎么这么小看人呢？他上座以后，弹指间便立刻入定，之后便没了呼吸。第二天早晨，其他人全走了， 只剩下长老独自坐在那里。人们纷纷议论，为什么长老不下坐？走近一看，发现他没了呼吸。啊，我们造恶业了，把不会修行的人邀请来，结果他打坐坐死了。大家把他抬下来，他出定后又开始有了呼吸。于是有人尖叫道，哦，醒了，醒了。哎，本想坐给他们看看，结果反被说成是不会打坐。其实长老非常娴熟于禅定，而且极具智慧，他的教导非常适合我们这一代人。龙波并不是第一个教导人们按照身心的本来面目去感知身心的老师，龙波普长老早已经做好了铺垫，龙普敦长老教导观心也是铺垫。龙波跟随师父们参学时全被教导观心，一旦心醒了，行、住、坐、卧、吃、喝、说就能够整天保持觉知。如果行、住、坐、卧、吃、喝、说话、思考的时候都能够觉知，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发展觉性与开发智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以前高僧大德们甚至教导，如果在现实生活之中无法发展觉性，那么修行不会有任何收获，这是关键。觉知自己，不要得少为足，不要止步，要观身工作，观心工作，心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要持续地观察下去。以前龙波每个月都会去顶礼龙波普长老，1983年龙波去顶礼长老，那时他在寺庙，每次去都能见到。长老嘱咐龙波，你的修行心得应该写出来分享。那是1983年，他让龙波出来弘法。他说，那些拥有福报与波罗蜜和你差不多根气的人是非常多的，如果他们没有听到法，很快就会错失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龙波当时只是一个新进的公务员，长老却让龙波去弘法，一个毛头小伙子突然出来弘法，谁会相信呢？即使是出钱请他们来也没有经费，怎么办？既然师父吩咐要写下来，龙波就写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寄给瞭望杂志，不留名是怕万一出名生活会受到干扰。后来他们将文章刊登出来，一个月后很多人询问这个作者在哪里，长老说这个人今天没来，但是他常常来。那都是30年以前的事儿了，因为这样的因缘，龙波才有机会把高僧大德们的教导分享给大家。高僧大德们看得很远，知道接下来大部分人会生活在城市里，而不是偏远的农村。大部分城市人非常习惯于想，而最适合思考者的方法就是观心。除了极少数人不适合，因为他们积累的是观身的因缘，如果那样就指导他们观身，两者并不矛盾。懂得修行的人是没有门派之别的，并没有所谓的观身派或观心派。假如还在区分观身派或观心派，就说明尚未明白修行的实质。就像是爬到山顶环顾四周，会发现通往山顶的路有很多，有些路比我们自己走得更难，有些则比我们走得更容易，我们走的那条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路。一旦懂得修行了，烦恼习气就真的能够减少，同时会明白修行其实就是真正了解自己的心而已。心就是法，法就是心，心外无法。龙普敦长老教导道，心就是法，佛法的84000法门都是从纯净无染的心田流露出来的，抵达了心就抵达了法，心和法是同一个。与法合一的心即是圣僧之心，抵达了法就是抵达了纯净无染，无异于佛陀的纯净无染。 佛法僧，最后汇集于无边无际光明纯净无染，远离了造作和演绎，没有挣扎与追寻，远离一切，没有什么，但是有没有，有没有，这是玄之又玄的。在中国的最后一天，龙波去参观慧能大师的寺庙，那里很多地方都有石刻的碑文，包括门上和墙上。有一道门帘，数字二的旁边有一，数字一的旁边有二，还有几个中文字，但龙波只认得这两个。龙波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，他们翻译道，真正的法不是二元对立的，另一边则是真正的法是一，真是货真价实，实实在在，真相是一，没有你我此门彼派，根本没有，就是一而已。它超越好和坏，善与恶，超越光明和黑暗，无论苦乐，不管好坏，任凭什么发生，心都如如不动，没有丝毫不同，以无分别之心看待一切。我们的心通常是接触到这个就满意，接触到那个便不满意，不停地上下起伏，始终摇摆在相对的二元世界，好和坏对立，善与恶对立，持续不断地造作。当修行的智慧升起，彻底洞见时，心会变成一，不再执着与抓取任何东西。之后我们来到慧能大师寺院的二楼，主办者把一副对联指给我们看，并且介绍道，不进去成为什么，说的是慧能大师，不进去成为什么，从此不再进入，一旦无进就无出，如果还有入与出，就是二元对立，如果涅槃还有入与出，那就是赝品的涅槃。龙波也迷过路，一般修行都是去觉知所缘，有一天龙波的心跑去看所缘，并且准备去抓。哦，不要，试试不去抓取所缘，而让心回转，一旦心回转，又准备抓取能知的知者，也不要，又退出来，如此来来回回，最后心定格在中间。哇，世界竟然全部消失，一切荡然无存，只剩下知元素，明亮快乐。那时并没有想或思维，从境界退出来之后，龙波才觉得这应该就是涅槃。当时龙波一直玩味这个境界，之后去请教龙卜特长老，去找长老的时候，龙波已经开始怀疑这个境界还有出与入，可能是禅定吧，不会是涅槃。向长老报告之后，长老确认是禅定，不过他建议龙波继续练习，因为如今已经不太有人会训练这种深度的禅定了，即使有，也只是训练获得宁静而已，宁静到一切全部消弭。长老让龙波继续训练，直至在禅定方面出神入化。龙波说害怕自己黏着，长老回答，如果黏着了，师父自会来帮你解决。他鼓励龙波继续训练。之后没过几个月，龙波被龙卜不沾尊者棒喝，什么涅槃，还有进有出，这样被连续棒喝两次，心才彻底放下。原以为平凡的那样修习就能迅速抵达涅槃，最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那只是禅定，不可能抵达涅槃。要想快速抵达涅槃，就一定要开发智慧，想要开发智慧，就一定要经常的觉知身心，仅此而已。开发智慧并不是去思维和推理，思维与推理并非智慧。龙波普尊者教导道，思维只是为心开发智慧铺路，仅是热身罢了。尊者讲他曾经患了肺结核，在以前患肺结核是必死无疑的，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，尊者勤学钻研，博览群书，通过了巴利文专业的最高级别的考试， 却因为长期疏于照顾身体，最后被肺结核找上门了。等到被确诊说要死了，他就躺下来等死。尊者按照自己的方式修行，持续的观身，之后心聚集起来，从身体抽离出去，漂移到天花板，俯瞰平躺的身体，心看见这具臭皮囊，看着看着，身体消融了，身体变成尸体，慢慢腐烂，最后彻底消失，只剩下明亮的心。当心从禅定退出来，恢复了对身体的知觉，心清楚地领悟，身与心完全是两回事，这是尊者分离了运。后来尊者教导，摄魔他始于有意识的消失，即没有任何刻意，皮波舍那始于没有念头，只要还有努力就不是摄魔他，只要还有念头，皮波舍那就尚未开始。皮波舍那的意思是看见，但有些人需要思维来热身，思维身体、毛发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不是我，或是做不净观，思维之后心因获得宁静而得到禅定。如果进入很深的禅定，就会看到身体消失，一旦身体再次出现就会分离运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接下来就需要开发智慧，如果无法修成深度禅定也无需难过，我们这代人不太能修成禅定，别说这代人，以前修成禅定的也是少数，有禅定功夫的人是稀有的。如果没有深度禅定，就使用现有的资源，看着身体工作，常常觉知自己，一旦觉知了就不要固步自封，观身工作，看看他在做什么，行、住、坐、卧、呼、吸、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穿衣、穿裤、披外套、拖地、扫地，持续地感知下去。看见身体在工作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发展觉性，持续地感知下去。看着身体在工作，心只是观者，持续地观下去，就会看到身体就像是机器，只是一堆物质，不是我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。这就是升起智慧了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们，不是他们，那他是什么？频繁地观下去，就会看见身体本身就是苦。同样的，看着心工作，心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并且很快就去干扰其他事物，身体不曾干扰过心，心则喜欢对一切横加干涉，心喜欢指挥与干扰身体。当身体病了，心就焦虑，想让身体很快康复。苦乐升起了，心去干扰；好坏升起了，心也去干扰。心喜欢多管闲事儿，听过吗？心有晃晃悠悠的特质，即便事不关己，也喜欢到处晃悠，有事儿没事儿插上一脚。谁看到过心晃晃悠悠的，请举手。谁的心根本不晃悠，有吗？请举手。如果有，龙波会很郁闷，说明这些人还没有明白龙波的教导，心始终是摇摆不定的，不断晃悠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。一旦及时知道心的晃悠，心就会安住，一旦安住，就看着心自行工作，看着它晃悠不定，而不是强迫它一动不动。心的自然特性就是思维与造作，观心并不是不思维或不造作，而是要观至彻底洞悉。心不停的思维与造作，这是在掩饰无常；心自行的思维与造作，这是在掩饰无我。就这样观。以前龙波也误解了，龙卜敦长老指导龙波去观心，龙波就整天呵护着观者，心根本不跑去其他地方。对此龙卜敦长老说，这是在干预心。心的自然状态就是跑去想、去演绎和造作，时好时坏，时苦时乐。如果去干预心， 让它一动不动，就违背了它的天性。要让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自然的运作。生起乐，知道；生起苦，知道；生起善，知道；生起不善，也要知道。这才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开发智慧。至于固定模式的修行，则要每天坚持。如果期待体证道果涅槃，每天至少要练习15分钟。对于隆庆大厦这里的同修们，练习的时间应该比这个更多，因为大家已经不是新手。对于新手，龙波只要求10分钟或15分钟。一旦按照龙波的要求去做，很快就会有法喜，开始享受修行，自然愿意主动增加时间。假如一开始就要求练习很长时间，大家会慢慢偷工减料，兴趣逐渐降低，到最后都懒得修行了。那还不如从点滴开始，之后再慢慢增加，好过心急之后骤然崩溃。无论做任何事，都不要操之过急。龙波教中国人的时候没有这么细致，他们有拍摄法坛，不过是老式录影带，需要转换制式之后放到网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。龙波只是教他们醒来而已，可以觉知自己，观身观心工作，法的核心原则就是如此。谁做谁就得到。以前佛法在中国那么兴盛，有人体证过如此高深的法。我们具备福报，身在有佛法之地，要呵护与传承戒与法、佛陀的教导，这是生命的明灯，世间的光明。如果我们懂了，就要传承下去，不要只是粘着于某个人。龙波在美国期间收到好消息，也有坏消息。别人的贪嗔痴，相信龙波帕默的弟子会区分清楚。龙波教导大家的时候，并没有让大家粘着于龙波本人，注意到了吗？龙波只是教导大家礼敬与意念佛陀，把法当成最首要的，而不是把老师看成权威。把法当作最首要的，就会了解法从未有过丝毫变化，变化的只是人的心灵水平渐渐不足以承载法。坏事的是人，有人利用佛法来谋私利，这样的情况自始至终都存在。有些人一旦获知出家人的负面消息，就公开宣布不再信仰佛教，不再修行。其实这类人本就没有过信仰，不知道佛陀的教导什么。如果按照龙波教导的去践行，把法当作最首要的，那么发生任何事儿都不会有丝毫动摇。龙波还是居士的时候就确认，即使泰国政局动荡，彻底消灭了所有僧众，国家不再有僧人，佛教还能存活吗？能。因为佛教存在于心里，佛法不只是外在形式，这是外壳。有些人只是剥下了外衣，我们就吓一跳，怕什么呢？大多数人只是在盲目信仰，有的甚至连信仰都没有，只是为了寻找其他利益而来的。龙波之所以苦口婆心地引导大家，是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信仰和盲干的阶段，希望大家能够提升觉性、禅定、智慧。一旦觉性、禅定、智慧圆满，信仰和精进便会自动出现，其中不含有任何愚痴。有人因为某些负面消息就说佛教不好，佛陀教导的不对，事实并非如此，是他们自己没有好好学习，区分不了。佛教是清白的，佛陀的教导完美无缺，经受得起任何考验。试问谁可以反对四圣地，谁可以摧毁四圣地呢？佛陀说，当他转动了佛法之轮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法的传播，直至某天人类的心灵水平低下到无法再承载法， 法便不再存留于人心，那被称为佛法的灭绝。但是法消失了吗？没有，直到下一位佛陀诞生，他重新将法之轮转动起来，依然是同样的面貌。每一位佛陀都累积了极多的波罗蜜，极具慈悲。有人瞧不起现在的佛陀，认为其寿命短，其他佛的寿命长，或是认为现在的佛陀波罗蜜少，弟子也不多。这些人根本不知道，当现在的佛还是菩萨时，是多么勇敢，敢于在人类心灵低迷的时期悟道，而不是选择在舒服与快乐的时期成佛。在人类心灵低迷的时期成佛是出于悲悯。有人信仰那位佛，这位佛，其实每位佛陀都是平等而无有高下的，都是同样的纯净无染。每一位佛陀都同样圆满累积了30种波罗蜜，有的耗时长，有的耗时短，并不是耗时越长越厉害，那是误解。佛陀的波罗蜜智慧与能力是我们无法度量的，是无可计量与不可思议的。我们修行下去就会认识佛陀，就会热爱每一位佛陀，敬重每一位佛陀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